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真理学习课堂。我可开心了，因为真理是浩瀚的海洋啊，就觉得自己每一次跟安好录这个板块的时候，都是被神的灵好好滋润的一天。
对，因为我们是透过真理，透过神的话语来亲近我们的神。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父母和小孩子，心灵一旦触及到了真理，一旦跟我们的神建立起连结，心里一定是满了喜悦，满了盼望的。
真的，有的时候哈，我挺喜欢带着孩子们去海洋馆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海洋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海底传送带。然后我喜欢跟孩子们手牵手站在那个传送带上面，它就慢慢的好像从海底经过，我们头顶就是透明的超大的一个，不能说是鱼缸，但是它是个玻璃隧道嘛，所以你就透过那个玻璃的底部可以看到上面的鱼群啊，彩色的鱼啊，甚至有很大很大的鱼，挺长的那个传送带，我非常喜欢。现在在想哈，人若是常常能够在真理里，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把我们带到神的恩典海洋里的时候，应该也是像海中的鱼儿一样那么自在，悠然自得，而且好满足啊。
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也自然会想到，其实这是上帝的护理之工，托住着这一切。这也是我们前两期跟大家说分享的，特别是上一期我们分享到，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并且仍护理托住这一切，对我们有何益处呢？往往想到这些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可以在逆境中能够忍耐，在顺境中知道感恩。对于未来，我们可以深信这位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
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带着大家来学习我们的真理。今天呢，我们同样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被称为耶稣，即救主呢？
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
是，耶稣这个名字实际上并不是玛利亚和约瑟给取的，是神亲自取的。玛利亚受圣灵感孕，怀了主耶稣之后不久，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显现，并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是的，耶稣这个名字啊，在当时是一个希腊男孩子的名字。我听他们告诉我啊，其实在当时 真的是有其他男孩子也叫耶稣的哈，所以
对。
他就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但是他的意思很特别，他与希伯来名字里面的约书亚意思是相同的，那个名字是说耶和华就是救恩的意思。
耶稣和约书亚这两个名字都表明了上帝对自己子民的救恩，因此呢，天使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要拯救所有的子民，就是他所有的选民，也是耶稣为之而死的这些人，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
耶和华就是救恩啊，所以我们每次称呼主耶稣、主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说：耶和华啊，你就是救恩；耶和华啊，就是救恩。我们在一次一次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救恩，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啊，除了耶稣的这个名，天上地下没有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主耶稣是来拯救我们的救主，也只有他能救他的选民脱离罪恶。
是，所以说，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谈论耶稣的时候，无论是透过我们跟他们分享圣经故事，跟他们分享经文，还是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里所学到的，他们可能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靠着耶稣得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耶稣名字的含义。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父母就可以把孩子叫到身边，跟他们分享分享，说：“孩子，你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那我们要告诉他，耶稣就是耶和华，就是救恩，耶和华就是拯救。这样呢，当他们在心里呼求耶稣名字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原来我们呼求耶稣名字的时候，就是在呼求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求你救我们，因为你的名字蕴含的就是你是救恩，你是拯救。
是啊，有时候啊，特别是我们这第一代做基督徒的父母啊，可能不是特别容易跟孩子一次次来强调救主这件事情。我们会常常跟孩子说啊，耶稣很爱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轻呼救主的意思。有时候小孩子从教会里去上主日学，听到的很多信息也是耶稣很爱他，但是呢，其实啊，耶稣的爱是首先从他是救主开始的。
对，
孩子们有时候不太明白，我就曾经被其他小孩子，因为我教过几年主日学，都是4、5岁的小孩子，跑来问老师：“老师，我挺好的呀，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救主呢？救我从哪儿出来呢？” 然后你要跟他说：“你看到救火员，他们就把人从火灾当中救出来呀，那救生员就从那些溺水的人救出来呀，他们会说：“我也没有身边着火，我也没有要被淹死呀，我不需要呀。”救主是从哪里把我们救出来呢？所以其实是需要日常啊，爸爸妈妈们常跟孩子们讲一讲，我们是深陷罪中的人，
对，
而且圣经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人人按着命定必有一死。其实，如果不跟孩子说这些黑暗面，不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控制的时候呢，他们对于救主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明白。
对，
那这都是我们日常要不断的学习的啊。
是，所以说，当我们在跟孩子谈论救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耶稣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然，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所读的这些经文，跟大家所分享的耶稣名字的含义，清楚的就向我们表明，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救主和得救之道。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借着信心接受我们的救主，那么他的人生也不会得到拯救。
是的，因为我们的 耶稣基督啊，他真的是为了救我们而来的，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爱子，为什么要来到世上，还要取了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他来是为了完成救恩的，将我们可以带回永生神的国度。有时候我们在地上过日子，我们看不到这场征战，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活在敌国里的。
对，
所以，我们也不觉着自己是被敌人掳去的那些俘虏的那种状态，因此，我们对于救主、救恩、拯救这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当中最核心的真理啊，很可能在日常过日子的时候就轻忽掉。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来认识这个真理，知道耶稣是来拯救的。
是的。所以说，每次在当我们与孩子一同祷告、呼求耶稣名字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被耶稣所眷顾、得蒙他恩典、被他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宝贵的子民。耶稣，我们的神，就是救恩，就是我们的拯救者。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孩子一同高喊哈利路亚。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他宝贵的儿女。
Amen, Amen。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坠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的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披萨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他将驾驭加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啊，我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最近呢，我在读《路德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的一些领受。在《路德记》这卷经文当中啊，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人物有三位：路德、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还有娶路德的波阿斯。这三个主要人物啊，平时我在读经的时候会注意的比较多，但是最近啊，当我再一次来读路德记，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个原来我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某人。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连名字也没有，所以啊，我以前读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背景给忽略掉了。但是这次再一次重读的时候啊，我却发现这个没有名字的人却说了不少的话。而且啊，在波阿斯娶路德的这件事情上，
这个没有名字的人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原因就是从排序的顺序上来看，这个某人是有权利来赎回土地取禄德的至近的亲属当中的排序第一的人。在禄德记的第三章当中说，波阿斯对禄德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所以波阿斯最终能够娶禄德，是因为这个某人放弃了自己作为禄德至近的亲属所应该赎回的权利和义务。在禄德记的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应该是叫他的名字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却看见波阿斯遇到自己亲族当中的这个人的时候呢，却没有叫他的名字，称呼他是某人。某人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就是某某人。这个细节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啊，我们常常会读到很长很长的家谱，记录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的各个支派，他们从祖先亚当夏娃一直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代又一代人，谁谁谁生了儿子，谁谁谁的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哇，长长的长长的名单，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可见神非常重视他选民的名字。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却发现这个住在伯利恒的人没有写他的名字。当波阿斯对这个人说，他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陈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紧接着我们就看到经文记载，这个人立刻回答说，我肯赎。哇，读到这儿，我们以为要去娶禄德的是这个人，可是紧接着我们又发现，当波阿斯对他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禄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听完波阿斯说了这段话之后啊，那个人就立刻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在短短的这个人回答的这句话里面，说了两遍，我就不能赎了。因为核心的原因是，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还有，他对波阿斯说，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们会发现啊，当这个人，他听完波阿斯说第一段话的时候，他立刻回答说，我肯赎。可是当他听波阿斯说完第二段话，也就是 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的时候啊，他就接着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核心的原因就是，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这样，他就放弃了自己作为第一排序的至近的亲属的权利和义务。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把自己眼前的现实的利益看得高过神的律法，而且他对神的话、神的吩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他只要神的律法当中能够为他带来现实利益的那一部分，而对于为了遵守神的吩咐而需要自己付代价的那一部分，他就放弃，转身而去。这实在是一个宗教利己主义者，他真正的核心并不是神，而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利益。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阿斯。波阿斯他敬畏神，不仅知道神的律法，并且他愿意付代价在生活里面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波阿斯在城门口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要花上相当数目的金钱来赎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那块地，并且呢，他还要来娶路德为妻，他和路德所生的孩子还要归在死人的名下。从人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波阿斯真是既付出了金钱，自己的产业又没有增加，他是为了存留死人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律法。波阿斯在他的生活当中，因着他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他遵行神的话。他知道他所有的能力财富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在路德记当中看见路德的顺服，我们更看见在伯利恒的这个应许地上，这位敬畏神的男人波阿斯，他对神话语的顺服。当他为了存留死人的名而付代价来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便看见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就有了波阿斯的名字。他的名字就让今天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你我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当我们要来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付上代价。今天路德记里面的最后一章，某人和波阿斯之间的这些经文，神透过他们再对你再对我说些什么样的心意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耶稣万民之上的名。
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